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
我是陈东，
我是紫光，
我叫苏南。
我最近呢看到一条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哦，他说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得抑郁症？
是表面很正派呀，表面很正能量满满的人。
哎，你怎么知道？你看过？
我没看过。
是吗？
他就是说那个天天看那些心灵鸡汤啊，那些就是表达很正能量，
就老是喝鸡汤那些人。
对对对对，真的，他们说这种人是最容易得抑郁症的。好，第二个问题，你先等一会儿发达。
OK。
第二个问题，什么可以治疗抑郁症？
朋友，
看那个就完了呗。
朋友聊天。
那最新的是，在1950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新闻，真的是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治疗抑郁症成功了，真成功了，在湖南。真的，他就说这个怎么治疗呢？当时他就觉得这个精神病嘛。然后呢，那天就是这个大家都听过，前半段大家都听过，就是这个医生进了那个病房，然后就说你在干嘛？然后那个病人说我消失了。然后呢，医生就蹲在他旁边。然后那个就蹲他，那个病人也不理他。
嗯哼。
大概过了十来个小时了以后啊，然后那个病人看他，你也消失了吗？就是利用这样了，终于跟他说话十几个小时。那个医生呢，然后当时在快就是没到文革了，但是毛泽东思想还是挺重要的哈。
嗯。
然后这个医生呢就跟他谈毛泽东思想，结果谈了3个月以后，这个病人出院了。然后后来今天我们就是。很多人做这个研究就发现为什么这种事情能发现，就当时都当一个政治新闻来看，那后来就当一个政治笑话来看，但是现在真的是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可以武装以后就可以治疗抑郁症呢？因为他毛泽东思想讲什么？讲人民革命，讲人民怎么当家做主，都不讲自己的事儿，都讲人民的事儿。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学习毛泽东思想以后呢，
就忘我了，
他就忘记了自我，
还有自我批评呢，自我批评没说出来，批评自己。
对，所以说他们发现了抑郁症真正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看太重了。
嗯，
我以前啊，我小的时候啊，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他很有意思的，他发病的时候是在零，就是1月1日那个0点。
嗯，
就是他是说新年，听广播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所以说我们要带着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然后他就真的是兴奋到就是出去走，然后他就听到声音，然后就这样的开始这样，就是后来就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就已经是精神有问题了，
分裂了。
对。
但很多呢小朋友，现在很多小朋友有忧郁症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很多呢就是因为他感觉到父母的要求，不是父母的要求太高了，他达不到。哎呦，他这个又表达不出来，
他不敢表达
啊。对，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嘛，就是你像喝这个心灵鸡汤一样，或者你知道的就越来越多，又知道自己达不到，所以就自己又没有能力把它控制住，就爆发出来了。
就他主要想的还是自我了，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来去改变。
所以女生很容易得忧郁症啊，这样看来。
不，男生也一样啊。
啊，
男生也想自我。
不是，
就你要知道，抑郁症的原本是因为那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得抑郁症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得抑郁症了，因为他就像得癌症一样的，他是原发性的，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是第一个哈，
是人家提醒啊，是吧？
不是，是当
你是说我也可能现在就在抑郁症当中。
对，就是说他只有一个，他只有一个，从神经衰弱到抑郁症，只有一个，就是说第一个他睡不着觉，然后就是不断的想问题，再后来就是他觉得在高处的时候，他发现下面跳下去是很美好的，然后他觉得上吊可以解脱世界。这个当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到这种地步。所以抑郁症的话，越早期发现，越容易把他救回来。但是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在这了，人得抑郁症的时候，虽然你不知道，但也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可以治愈。
哎，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个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他就是能够感觉到我要跳这个楼跳下去很美好啊，
对对 对, 对，
这个是
他不觉得自己是跳楼了，他觉得是自己是在遨游世界。
我都感觉这个我都已经超越我的理解了，
对，所以
我
们在排查学生的时候，比如说学生有的时候看到他在现在楼都比较高，现在楼比较高，他在栏杆那边往下看，那你问说，哎，你在看什么呀？他说，老师，你看这多美好。如果他有这种想法，他说啊，你看这有多美好，那我们老师就要马上警觉起来了，你为什么觉得它美好啊？
嗯，
那他说，哎呀，如果我在这飞翔啊什么这样，那我们就马上做一件事情，就马上通知社工，那么进行前期的介入。所以这个抑郁症他自己是不知道，他觉得是很美好的事情了。
是不是已经压力压在脑子里如此之久啊，他已经
不一定是有压力了，有可能就是说他因为一些他以自我为中心出现一些事情，就这样，
或者是爱情失败啊等等。
对
啊，但是那些事情已经在后面了，把那些事情都忘掉了，现在开始感觉到这个跳下楼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他不会觉得在自我接受自我，比如我举个简单例，我有一个现在有个学生，他就是他跟我说的，老师你知道不知道我在一个月之前我得了抑郁症，你能看得出来，他是来每天来上课的。我就只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同学跟他合作起来呢，就是我们要做小组的汇报，这同学跟他合作起来非常不愉快，但是非常不愉快也都是在最后一次分组以后，分组的时候同学不愿意跟他一组，那同学就说，哎，我不愿意跟他，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那他平时给我感觉也是大家小姐的样子，那我就觉得他不做不做，我都还劝同学，我说不要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吧，他说，老师你知道不知道我一个月前已经得抑郁症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很自责的，我真的没有发现他就得抑郁症这个情况，但他说我也不知道了，这是我后来这两天我父母告诉我，我前一段时间我有多么不正常，然后后来带我去见医生，然后我就觉得疏导了以后，
这好多小朋友同学啊，都是以前的成绩很好，突然间掉得很厉害，这种肯定
是
有的，
是这个、
会有原因，
是感情的原因、
所以就是感情对他的伤害太大了。
就有的时候
已经让
男生女生啊之间那种，他付出的多，然后那个男孩子付出少啊。就是基本上有这些，所以很多时候男女生之间两性之间那个关系，就是说都是跟，哎，我又要说利益有关了。
但我觉得这个已经神经已经开始错乱了。
不是错乱，它还是有节奏的嘛。所以我当然我不是心理医生啊，但我也不是这个临床心理学家这样的，我只是说从一些基本的东西来看，而且我听说抑郁症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很少的，我们他无药可救，
是
没有药可以吃的。
对，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所以说，你对抑郁症的有，如果假如说有人向你诉苦，那么你就真的要听他诉啊诉啊诉苦，
是吗？
对，真的要听他诉苦。但是你可能
帮助一个忧郁症的人，就是不要插嘴，就
你
听他讲。
当然也不是了，这个是真的要受过训练，在恰当的时刻要插入进去，要一些引导。
一般都是开导为主。
开导为主。
你也别老是说，也不要站得太高那个道德。
因为你开导，你是知道他什么原因了才开导。你先头你要知道他原因。
对，有时候开导的不好的话，会让他更难受的。你说，
所以
你不要这样想啊！
没有，不，我看看人家就是说，哎，你为什么有这样想呢？啊，什么什么情况，什么什么原因啊？你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他都是引导性的。
对，那引导性那个比较开导了
引导
那个倾诉
引导
听他倾诉
对，
所以而且要给他一个很安全的这个环境啊，比如让他抱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
舒服，
对、就是、
舒服，
这个是一个很技术性的工作，
放松、
其实很多人呢，他得抑郁症或者很多时候他首先是从负面思想来开始的，就是说他可能受到他朋辈的影响或者父母的影响，就很
就老是感觉不行，是不是？
他不是感觉不行，
还是感觉
自己很好，他觉得别人不行
啊，
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呢？他对我怎么这么差呢？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这个人怎么也是这么差？这个人是有问题的，这个人怎么那么差？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他们怎么都这么差呢？然后就说那我应该怎么办？他都
是不是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完美的？
那当然每个个案是
不一样
，
对
对
对。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很多抑郁症的人，他是把自我看成中心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之前这个是我们 在港漂的学生可能资深一点的都会知道的，就是在香港一个大学，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领袖，内地背景的孩子，那他呢有一天就上吊了。那么在香港有一间大学就很有意思，叫跳蘑菇，
嗯，
就是说这个经常有学生在那边往下跳跳楼啊。那么他们很重要一点就是都学业上的问题。学业上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实际上你听来听去哈，大概都是得失上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学业跟不上怎么，而是如果我跟不上了以后，可能我的学位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办？还有就是有可能我要被学校退学了，我没有办法回去看我的江东父老啊，
是一个惧怕了，
这个，
是一个惧怕了。
对，所以说他一直在徘徊在这种恐惧，在这种自责，在这种当中，
啊，恐惧，对
对，然后在这种当中，然后他不断的去想办法，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最后他就觉得哎，或者可能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我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自己
解脱，
对对对。
但我
一了，
我觉得你刚才讲这种人的话跟你前面讲的那种是两个不一样的了。前面那个看着，哎呀，你看这个，这一从楼上看这一片
多美呀，
啊，多美呀，
啊！啊，对，
那个脑子已经走入了另外一个境地了。
另外一个，对对，他就是脱离世界，就是大
感觉每一个忧郁症的人的表现都不一定。
他的个案是
有一些人，我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跟人家交流。
哦，那个封闭起来，那个又是不太一样的。
不是，都是忧郁症。哎，但是有时候我感觉有时候那个人呢生活得太好了，可能也有那个忧郁症。
是啊，这都市病嘛，忧郁症就是个都市病啊。
对对，生活太好。
以前
这
个，
也不是啊，就农村妇女很多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以前
看文学作品，
啊，还是以前说没有发现呢，啊？
没有发现而已。文学作品呢，
可能以前少啊。
而且最重要一点什么，你得了抑郁症了以后，你没有介入他的时候，有可能你自愈的。
嗯
嗯，
但是自什么时候自愈，什么时候不自愈，这个很难说。
我觉得以前很容易满足嘛，这个
有等级观念，有这个有的，就是社会的价值。
对
呀，
啊，在家里头能够有饭吃啊，这个
有饭吃就行了。
一个小孩一亩什么
忙不过来了，
一个老婆一亩地，还有一个小把戏，咱们开玩笑嘛，
嗯，
这就很满足了嘛。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今天哈，就我们做教育就讲生命教育，就是说，首先他如何来认识自己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告诉孩子啊，你要出人头地，你要去成功，
嗯
嗯，我们没有人告诉孩子如何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
嗯嗯，
那么这个是很不一样，因为你告诉他从小就利益熏心啊，让他做一个不输在起跑线的人，做一个成功的人，那么他所看到成功就是金钱地位权力，
是
那么成绩，但是你要告诉他你是一个有活生生命的，那有个生命式的教育呢，可能
那很多时候其实可能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就是说你现在不能，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真的这样教育，他把那个小孩带去那个乞丐啊，看那个乞丐，你看如果你不读书你以后就是做他这样，你读得不好就以后就是他这样的，
嗯嗯嗯，
那个孩子是很怕的，
啊，我觉得孩子倒不一定怕，但我觉得这个家长最起码对那个乞丐不尊重，
对不尊重，对，
那么这个孩子以后肯定也不会尊重那个
家长，
那也不会尊重那个乞丐，也是，
啊，
也是不好。
所以我觉得一个家长有个很重要的带，就是说他的家长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要忍一忍，我们经常在孩子面前去批评别人的，批评老师啊，批评同事，批评领导，批评自己的亲属，
嗯嗯，
那么你听到很多这种负面的时候呢，那么孩子自然会模仿，自然会在一定情景当中他也会说相似的话。比如说最简单的，我父亲经常会在看电视和看电影的时候发表评论，那我自然而然呢就会在看电视看电影的发表评论。
难怪我说怎么跟你一块看电影，老在那巴拉巴拉讲了不停。没有，我没有。
但是呢，你知道吗？就很多人是很讨厌这一点的。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很正常的。
眼里的眼神，温暖的掌心，你是叫我对错的父亲。大大的鞋码，宽宽的背影，你是给我憧憬的父亲。眼里的眼神，温暖的掌心，你是教我对错的父亲。大大的鞋码，宽宽的背影，你是给我憧憬的父亲。 夫妻，你总是走在我前面，牵着我的手穿过风和雨，为了给我最好的明天，你把自己的心里拥挤，父亲世上最疼我的人，你的爱是沉默的黄金，父亲世上最疼我的人，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每逢周六周日亦有一台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
我们仨还有你。
那么谁这个家庭观念，
原生家庭，
对对，
带来
所以影响很大，情绪啊。
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他妈妈见到我第一面就是说啊，李老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一大堆的问题哈，这些问题全部都是很负面的。所以说我就发现这个孩子看问题，他的大儿子就非常的负面了，就是说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喜欢老师的课呀？他说闷喽。那我说为什么会闷呢？因为老师无能喽。
嗯，对，都是责备
这个都是大人的，
对，都是
大人。
你想想，你想做一个孩子，他怎么敢在一个老师的面前，还是不是教你老师、几个老师，在你父母的面前说这话？他的爸爸妈妈没有说什么的，只是说：“哎呀，不要这样。”那他的小儿子呢？就是我教的了。那我就一直劝，因为我发现他小儿子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跟他说要正面一点，哎，你不要去抱怨，你要想办法怎么去改变。你说老师闷，那我都跟你说了，你们上课不说话，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游戏。那你们上课说话，今天选择了说话，那我们就不用游戏了，那就不用闷了。那人生就是这样，要平衡的。那慢慢，他就会比较正面一点点的看待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不过很同意刚才子光讲的这个。价值观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我都有带孩子，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
而且它是一个惯性的，真的是惯性的，就是说你
但这个要整个社会都来做起来才行，要从很小就做起来才行，要是一天到晚比方说现在就是金钱世界什么东西，钱啊权力啊，那你这个孩子培养出来就是
我觉得是这样，
没有他就会
颓废了。今天呢追求成功的时候呢，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利益。所以说经常我们说今天我们教孩子什么，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首先算自己，
嗯，
我自己的得失在哪里，他不算别人得失在哪里，我在家庭得失。
你现在慢慢的很多父母都感觉上之前的这样教法不对了，很多现在嘛改善中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改善
中，因为我们这国家最大特点是地广人多，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一代接一代，
而且是
慢慢会形成阶层。
对，要如果说就是要靠人的力量去改变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我觉得是很难的，
真的是很难的。
你不要说中国，你就说美国这些西方这些国家那么大，你看很难很难的，怎么能够让人在这些观点上能
够统一起来？而且 你知道这个阶层的固化呀，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比如说你在美国的话，低下阶层的一些白人，和低下阶层的黑人，他们看问题已经是不一样了，
嗯。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低下阶层的白人上升到一个阶层的话，相对还容易一点点；但一个低下阶层的黑人上升一个阶层来说的话，那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咱们国家起码今天我们说，我们打破都工人阶级哈，对，我们没有什么阶层。但是你要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形成了一个阶层固化。阶层固化不在于钱，而在于思想。
哎，背景都很重要的。
对啊，
家庭背景。
我还是相信中国人的老古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要理会到老天爷生了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
这个是很积极的想法。
苏南有句话，这句话是很对的，我感觉上我们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
定位
价值定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今天我们去教育孩子也好哈，就是跟就朋友去谈，很多时候不要拘泥在他个人的利益当中，
嗯，
就是一定让他从现实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
嗯，
然后让他去不要看个人的得失，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抑郁了，
就明白。自己要一个什么的生活，要个什么的生命，
我们追求什么，
有一个完美的价值观，正直的价值观，这样一生生活的有意义。
对，一步一步来，真的是要一步一步来。你说你直接给他提高了那么高，可能确实很难。那可能他说我连饭都没得吃哈，你要我做这些事，
对，
那我就一步一步的。
其实
孩子从小就要开始带他，
告诉他一个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告诉他人生态度在哪里。
其实我感觉啊，我个人的，我跟我孩子的说法就是说，你所有每一件自己的事，你在你的能力之内，你尽量的去做就行了。
所以对孩子也要多表扬，
对，
要鼓励他，
对，多鼓励，
做好事情。
原生家庭，
对，
这个，
尽管有的事情是很平常的，也要鼓励他去做，因为这是对他好。
但是鼓励太多也容易太自信爆棚哈，也不太好。
像
我们看国际学校的孩子，很多都是这样，非常自信，很会说，但是
挺好啊，我感觉挺好啊。
那我觉得还是这样的，就是说教育还是要平衡的，就是说真的要知道生命在哪里，然后要有一个平衡，真的是言行一致啊，然后不要做一个思想的巨人哈，叫做这个
行动
的
矮
子啊，
对，
然后也不要就是太把自己看得太重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就快快乐乐，每一天呢都开开心心的，
不要得忧郁症。
哎，这个控制不了，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是非常
保证自己开心，
一天
过得开心，
一天的难处一
天
当
就可
以
了,、
哎、可
以
了，
对，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刚才呢，听到有朋友说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个最好的防止抑郁的办法。哎，罗文辉非常同意，因为呢，事实上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预测，更不可能控制，是不是？别说明天了，就算是一个小时以后、30分钟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对不对？因此呢，对未来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我们担心呢是没用的，不能改善这个问题，不能把那些所谓的难题解决的。我听说一个好像是很。非常老土的一个故事，但是呢里面可以说是意义深长啊。就说在一个村子里面呢，有一些政府的官员又在那里抓一些男丁啊去当兵，就是去打仗啊。那么这些政府人员呢到处在这个乡村里面到处找男人。那么有一个青年人呢20来岁，他非常的担心，他就跟他的哥哥说，他说哥啊，我非常担心呢、啊。哥就问他，你担心什么？他说我担心我被抓去当兵，哎呀，我死定了，我一定会死，我会战死沙场啊，我怕。那哥就说，你担心什么？他就是很担心，就说，哎呀，总之我是担心啊，我怕死啊，怕死啊。但是他哥就说，我告诉你，现在他们来找人当兵，对不对？是啊是啊是啊，他们找人，但是不一定会找到你的，对不对？如果找不到你，哎，感谢主啦，找不到你就没事了啊，那你就可以继续的生活。哎，就算找到你也不要担心，因为呢他们不一定会把你征召入伍的，因为呢必须体魄强壮健康的人才能当兵的，而你好像比较瘦，也不一定能找到你啊。如果他们检查过你的身体，觉得你不适合的话，你也不会当兵的。所以呢，如果你不会征召入伍的话呢，就没事了啊，又可以非常的开心了。哎，就算能够真的把你抓进去了，去征召入伍呢，也不要担心，因为呢，你入伍以后呢，你不一定是前线的。你可能是在后方那边做一些支援的工作，做一些后方的工作。那如果你是
当后防的工作的话，就不要担心了、啊，因为呢，没事啊，这后防就是可能啊，洗衣服啊，在那边烧饭啊，做一些什么什么其他的支援的工作，所以就没事了，不需要担心，是不是？哎，就算你到前线去，你一定要到前线去打仗，也不要担心啊，因为呢，前线里面也有很多士兵嘛，很多人在打仗，就算受伤或者死呢，也不一定会轮到你去死的，可能是其他人死啊。如果你不死的话，没事啊，那你也可以啊，过一段日子就回家，对不对？所以不要担心啊。就算你真的被打死了，也没事，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大不了你就上天堂，对不对？早一点点上天堂而已，你担心什么呢？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像很老土，但是呢，他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人的担心呢，就是一大套的担心，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哇，那个可以说是思绪非常的乱呢、啊。总之呢，很多担心啊，明天又担心我的身体啊，担心我的儿女啊，担心我的老婆啊、太太、老公啊，担心我爸爸妈妈，担心我的工作，很多很多担心。但是呢，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提醒我们说，原来我们的忧虑、担心，很多时候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首先呢，你要担心的话，也要把你的担心的事情稍微分开啊，不同的大小啊次序。如果你能够比较清晰的分开你的担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啊，把它有条理的分开呢，哎，其实可以帮助你稍微舒缓你的心理压力。你会发现呢，原来很多事情呢不需要你担心的，或者说呢，起码不是现在就担心，你慢慢才担心，也不晚。因此呢，调理一下担心的事，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呢，是很重要的。有的人说，我们的恐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那意思就是说呢，你别以为某一件事情让你恐惧，而是呢，一大堆的恐惧堆在一起，你根本不知道你是恐惧的是什么。那这个恐惧就是最大的恐惧了。所以首先呢，要稍微的冷静下来，把事情呢搞清楚，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如果你能够把事情慢慢的分清楚，你就发现很多很多事情根本是不值得你忧虑的，或者说要多等一段日子，几年以后才忧虑，这也不晚啊，对不对？所以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当就够了，明天自然有明天的忧虑。其实这个是耶稣所说的一个劝勉我们的话啊，我们只要照顾好今天啊，明天的事情呢上帝会管理，我们只要好好的去依靠上帝，那么这一些忧虑自然呢就会离开我们了，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了。在这儿呢，罗文辉又想引用箴言其中一句话，非常好的，希望呢这一句话也带给你一些帮助。罗老师引用箴言说，15:13，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我看着。